按来讲，大卫他是大卫的仇敌，结果呢都变成大卫家里的人，他们葬是葬在希伯伦。你看他怎样恩待所有被亚诺支派的人，所以因着这个缘故，稀奇不稀奇？没有多久以后，等到你看见南北分裂的时候，是和犹大有很重要的原因，你记不记得？犹大那个时候在要和犹大那个时候不是和这个约瑟要相认以前，那么有约瑟就等那个时候等，希望犹大天良发现。那么犹大做了什么事？他替谁做保呢？替童子做保。那个童子的名字叫什么？叫便雅悯。他说：“我童子的心与我的父的心相连。”所以请记得，自从那个时候也有开始，不知不觉的，你看见整个的那个后面的发展，完全根据那个来发展。所以现在很稀奇，犹大这个大卫就好像站在犹大这一边一样，不管今天便雅悯怎么样放肆，不管怎么样恶待，怎么样虐待，但是呢，他老早已经答应好了，因为犹大他讲好是要替便雅悯做保，因为他知道他的心与天上的父亲心与父亲的心相连，所以因为有这一幕的缘故，你看见吗？很稀奇。自从大卫登上宝座以后，很自然的，这些便雅悯支派的人就臣服在大卫以下。所以现在等到你读到《申命记》，再一次讲到便雅悯，他改变了，明白吗？如果一个人能叫狼改变，你看见这是谁的？这是谁做的？你看这是大卫宝座上是做的。所以你读以《申命记》。生命记第33章，你看摩西预言将来的便雅悯是怎么说的。第12节，33章12节，论便雅悯说：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同耶和华安然居住，耶和华终日遮蔽他，也住在他两肩之间。所以弟兄姊妹，你记不记得神老早告诉摩西说，你们进到迦南以后，神要拣选12个支派里面要拣选一个支派，那么然后呢，你们就要到那里去献祭。那么弟兄姊妹，那个当然就是将来的耶路撒冷。那现在我们要问，神所拣选的支派是哪个支派呢？很清楚的，是便雅悯支派。所以等到大卫上到摩利亚山，因为那个时候他数点百姓，结果得罪神了，神要灭那个城。在那个时候他到什么？到摩利亚山去，就筑了一座坛，结果看见火降下来，神悦纳了他的祭，他忽然眼睛看见了，他说这是耶和华的殿。所以意思就是说，自从人进了迦南，有几百年人不知道说圣殿应该盖在什么地方，现在他知道说应该盖在摩利亚山上。如果盖在摩利亚山上，证明什么？神拣选锡安作为他安息。所以弟兄姊妹，怎么可能这个怎么可能便雅悯能叫神安息？一个充满才像狼一样像雅各一样的人怎么可能？但是感谢主，你看见了，因着大卫的宝座，因着大卫所做的，大卫是用爱来折服他的敌人，他爱敌人爱了个地步，把炭火带在他们的头上，所以他就得着了他们。啊，结果弟兄姊妹，你看，他们两个是不能分家。他们如果分家，耶路撒冷怎么办？耶路撒冷很明显的就在什么？就在便雅悯的产业中。所以现在弟兄姊妹，如果耶路撒冷一面来讲，能是耶和华的见以色列的见证，另外一方面有大卫的宝座，如果这样的话，你看见大家都来归顺的话，那么这才是耶路撒冷，否则没有耶路撒冷。所以没有便雅悯不会有耶路撒冷，但是如果没有大卫不会有便雅悯。便雅悯仍旧是好斗的，但是一个好斗成性的便雅悯现在怎么样？现在在他的产业里面 圣经告诉我们说什么？耶和华说，亲爱的必同耶和华安然居住，明白吗？耶和华终日遮蔽他，也住在他两间之中。圣殿在哪里？哪里就是耶和华居住的地方。那两间是什么呢？一个是摩利亚山，一个是橄榄山，刚好是两间。所以你看见神的同在果然就在耶路撒冷，就在耶路撒冷。但是你要问，耶路撒冷是什么呢？耶路撒冷明明是便雅悯，但如果便雅悯不悔改的话，弟兄姊妹，他虽然他因为好斗成性，你看看，如果到时候只剩下600人，最后甚至他们也不替他们找对象的话，你看见这个整个的族就没有，整个族没有。虽然他们有产业，他们得不到产业，但是感谢主，现在你看圣灵做的多么奇妙，就在这个时候就刚好做了他的歌，做了他的领袖。所以你看，刚好是在什么？是在约瑟跟什么？跟大卫中间。所以等到后来北国分裂以后，那是因为所罗门拜了偶像嘛，分裂了以后，所以大家还记得一件事吗？自从分裂以后，那么北边就是10个国，10个支派，南边是2个支派。就是亲情来说，便雅悯应该向以法莲靠拢，应该向马拿西靠拢。但是你看见说，因着今天神在大卫身上的工作，最后呢，你看叫谁呢？叫便雅悯不能不投降，他不能不服在主的手里。所以你看见便雅悯支派和犹大支派所组成的南国，他们有一个责任，那个责任就是负起，意思就是说，谁关心到圣殿的当然是他们，谁关心到耶路撒冷当然是他们。圣殿是神的同在，圣城是神的见证，所以见证和同在的责任都在他们两个支派的身上。那10个支派他们再也不来了，你明白吗？他们不能让人来，再来来，他们到时候他们怎么维持呢？所以你就知道，虽然他们同样被掳，10个支派再也没有回来，但是2个支派70年以后还回来，证明说神医好他们的病以后，神还让他们回来。原因在什么地方呢？不要忘记，因为到底耶路撒冷的责任，圣殿的责任是在他们手里。如果他们不回来的话，主耶稣怎么忽然进入神的殿？他怎么可能西面能抱得他？当然抱不到他。如果耶路撒冷，如果伯利恒没有重建，主耶稣怎么降生在伯利恒？那么如果耶路撒冷没有回来的话，主耶稣怎么可能在耶路撒冷之城门之外受苦，为我们钉十字架？所以这就开始了这个以斯拉的故事，还有尼西米的故事。所以你看见这些回来的人就称作剩下的百姓，他们就相当于新约的得胜者。当教会荒凉的时候，神是呼召得胜者。在旧约，当以色列人完全被分裂以后，你看看很稀奇啊，神是公平的神，明白吗？你有没有看见一个国家像以色列一样？很少很少，对不对？他是连根拔起，就抛到很远的地方，像北国10个支派被抛到亚述，后面的支派被包括到被抛到巴比伦，所以巴比伦是今天伊拉克的南部，这个亚述它的北部，是很清楚，这是圣经明明很清楚的。这是谁的遭遇呢？这可以说是可以说是以色列人的遭遇。但是感谢主，他们回来了，他们能够回来，所以能够主耶稣就能够降生在伯利恒。他们回来为着神的见证，回来为着神的旨意。所以我们要问，是谁来继续维持神的见证呢？就是那一批从巴比伦回来的人。现在神是公义的，神当初说，如果凡是犯罪的，尤其是你读到利未记，读到有一章，可以说你几乎很难读的，因为你觉得基督徒根本读不下去，犹太人也应该读不下去，怎么可能会有这些罪呢？那个时候外邦人都有这些罪，当他们犯这些罪的时候，圣经说这个地受了污染，要把你吐出去。所以现在明白了为什么那个时候那些迦南人神要借着约书亚把他们吐出去呢？就是因为他们得罪神。那么请记得，神是公义的神，神外邦人怎么做， 神与自己的家也怎么走。所以十个支派拜了偶像，你看见神就把他们从前面就吐出去了。所以你就看见一度时间，凡是离除了南国之外，你看整个的十个支派，包括约旦河东的，就被掳到巴比伦去，就被掳到亚述去了，完全吐出去了。神说到做到，但除非他们悔改。所以你看见过了100年以后，犹大支派也连根就抛出去了。你有没有看见有没有看过这样的历史？我们知道说不管怎么样，你看见吗？今天有人把埃及拿下来，有没有把埃及搬到很别的地方去？没有的，不过让埃及做奴隶就是了。但是有没有一个国家像以色列一样，北国十个支派被掳，南国十个支派也被掳，但是不同在哪里？今天经过了70年以后，便雅悯支派和犹大支派可以回来，所以他们回来是为着弥赛亚第一次来的。所以在这里就给我们看见，这不是告诉我们说教会没有失败的时候，教会会有失败的时候。当我们失败的时候，我们会像失时机一样，虽然明明我们脚下所踩的是牛奶与蜜之地，虽然那个黄金的这个麦子在我们的手里，但是还没有到口以前已经被敌人抢走，已经被米甸人抢走了。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以色列人是极其贫穷。亲爱的弟兄姊妹，以色列到一个地步，堕落到一个地步，最后呢在这个产业图上完全消失。经过70年以后，神才把犹大支派跟便雅悯支派带回来。那为什么他们两个像连体婴一样？你不觉得这是圣灵很奇妙很奇妙的工作吗？我想我们只剩下10几分钟了，我们最后来看最后一章。当你读到24章的时候，这是最荣耀的一章了。六字名你看见吗？约书这个时候现在已经分好产业了，什么都有了。然后约书亚就将以色列众支派聚集在示剑，就招了以色列的长老、族长、审判官并官长，他们就站在神面前。约书亚对众民说：“耶和华以色列神如此说。”那下面有一段话是神的回忆录。很可惜我们今天时间很短，否则的话，当你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你就看见说的的确确神在人回忆。那我现在一个时间的缘故，我想我只讲一块。他河东约旦河东也讲了两个亚摩利人怎么样。然后12节我们讲到现在本文，我打发黄蜂飞在你们前面，将亚摩利人的二王从你们面前撵出去，并不是用你的刀，也不是用你的弓。这就是南方联盟跟北方联盟，你看见耶路撒冷王和夏所王的结局。我赐给你们地图，非你们所修治；我赐给你们诚意，非你们所建造。你们就住在其中，有的吃，非你们所栽种的葡萄园。你看神在那里回忆，他一路上把他们带到这里。如果神能在这里回忆，就证明说当初神的旨意是从这里开始的。神是从亚伯拉罕一个人开始，然后把他带他走遍迦南美地，现在他的后裔像海边的沙那么多，现在他们聚集在同样的一个地方。弟兄姊妹，到这个时候你看见神好像变得非常的感性。这一段的话，我盼望弟兄姊妹回去你们好好的读一下。然后下面就是约书亚的宣告了。那么他的宣告是什么呢？那么是很有名的一句话，就是24章15节的后半句：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我们引了这节圣经不知道多少次了，我们不知道从哪里领来的。不要忘记，乃是当以色列人全部聚在迦南，聚在示剑的时候，很清楚的。你看见吗？他们宣告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然后他们就立了个很大的石头。今天如果大家有机会到示剑去的话，考古学家告诉你说那里有一块石头，但他不敢担保说这就是约书亚那个时候的，就不知道。但是不管怎么样，你知道果然以色列人，你看见吗？最后结束整个约书亚记的时候，他们是在哪里结束的呢？是在示剑结束。 所以你就知道说这里所有的故事是跟什么相连的呢？是跟创世纪相连，然后我们一直读下去是跟整本的旧约相连。好，我们到最后，那么是不是约书亚最后是约书亚接受的呢？不是。你如果仔细读三十二节，以色列人从埃及所带来约瑟的孩子在世界，那么如果你仔细去读，你就知道了，很清楚的。过出埃及的时候，他们是带着约旦了约瑟的骸骨，我相信一定是在什么，在以巴莲的行列里面。约书亚在那里，可是一天到晚陪着他，然后最后呢把他葬在世界。所以大家要记得，约瑟的骸骨是葬在这里。为什么呢？因为这块地方是临终的时候雅各给他做双倍的福分，意思就是说在你的产业之外，约瑟的产业之外给他双倍的福分。那这块多出来是什么呢？就是什么？就是这块地，就是说除了，就是我在说除了以法莲或者马拿西之外，这块地是他的父亲特别给他当作什么呢？当作双倍的福分。所以圣经就这么结束了。但是真的就结束在这里吗？你读到约翰福音第四章的时候，你会找到一块地是雅各给约瑟的那一块地，在那里有一口井叫做叙加的井，叙加就是世界。所以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主对撒玛利亚夫人怎么说呢？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但是凡喝我所赐的水，在它里面永远不渴，要成为一井的泉源。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都是撒玛利亚人。如果讲到我们的经历的话，我们不是从世间开始吗？我们不是很清楚的，我们里面有一口井，就是我们的灵的深处，外面还有一口井，就是这个世界的井。世界虽大，人心世界虽大，人心虽小，但是世界永远不能满足，因为喝了这个水还要再渴。所以萧伯纳说过，他说人生有两个悲剧，一个悲剧是你得不到东西，你想得到的东西你得不到，这是第一个悲剧。第二个悲剧，你想得到的东西你终于得到，这是第二个悲剧。所以人生永远没有满足，凡是喝这个水还要再渴。但是中文有一句话，要在你里面成为一井的泉源，一井的三个字没有了，其实原文是有的，意思就是外面有一口井，你明白吗？你喝了这个井，喝了世界的水还要再渴，但是凡是喝我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这个很明显的，我们的主不是从水道里面进来，从里面把我们打开的吗？感谢主，你看见吗？在这里很明显的，世界是我们的第一站，就好像世界是亚伯拉罕的第一站一样。但是不要忘记，从世界第一个祭坛到伯特利第二个祭坛，到希伯伦第三个祭坛，到什么？到耶路撒冷第四个祭坛，是从世界一直到耶路撒冷，清楚吗？世界是生命的中心，耶路撒冷是敬拜的中心，是宝座的中心。你看见在神的心意里面有两个中心，所以一个代表的是约瑟，一个代表的是犹大，那是很清楚的。今天到了新约，旧约的世界就是新约的叙加，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现在喝了这水还要再渴。如果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话，你看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慢慢的到这是第四章，到了第七章的时候，那个时候主耶稣不是在世界，那个时候主耶稣在耶路撒冷。所以从世界到耶路撒冷不同在什么地方呢？在世界的时候，从他的腹中是说在他的里面要成为一井的泉源，你看泉源在里面涌流了。但是到了第七章，第约翰福音第七章，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所以要问弟兄姊妹，今天怎么从世界的经历就会跑到耶路撒冷的经历？怎么从生命在我们里面涌流一直到 能够活，能够流出活水的江河呢？生命从我们里面满溢出去，这不是从事件到什么的故事吗？到这个耶路撒冷的故事吗？那这里面一共有四座祭坛，如果你从约翰福音第四章读到第七章，你刚好看见神行了四个神迹。那么大家还记不记得，当圣殿的水还在门槛底下的时候，你要量的，量一千肘就慢慢到膝盖，量一千肘再量一千肘到腰，最后变成了叫长江大河。所以让我们记得，起头是一井的泉源，后面就变成活水的泉源。所以经过四次的测量，很清楚的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有四个神迹，代表什么？代表神的指头。十字架在我们上动了四个指头，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经历应该像亚伯拉罕的经历，应作有四座祭坛，从一个奉献，更深的奉献，最高的奉献。那结果是什么呢？因着我们奉献的缘故，十字架就用他自己的荣耀来测量我们。当他用他自己荣耀来测量我们的时候，你看见自然从我们的腹中就流出什么活水的江河来。所以弟兄姊妹，当你仔细读这段圣经的时候，你想想看，约书亚不是承先启后吗？约书亚不是先是从创世纪给我们看见，从亚伯拉罕看见他四座祭坛，后面当你要解释整个迦南、整个埃这个犹大的产业的时候，你看见从那个地上出生，产生了什么？产生了大卫的王。那结果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主基督。果然我们的主是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所以现在很清楚的，只有约瑟加上大卫才能够代表我们的主，才能够把我们的主各方面都讲得很清楚。所以如果你要明白天国为什么要进天国呢？进天国就是进迦南。所以很清楚的，进天国问题是你服在哪一个王底下，不是扫罗的王，不是世界的王，那个国是世界的国，但是我们的主的国乃是仁爱的国。感谢主，你看见吗？现在很清楚的，同样的到了新约的时候，到了我们的主的时候，同样你看见吗？那一次我们那次在创世在约翰福音第一章说生命在他里头，但是到第四章生命在我里头，因为我若喝那个水就永远就能够成为一井的泉源。但这是开始，这是世界经过我们的奉献，感谢主，圣灵就开始我们工作，就开始雕刻了，明白吗？就动他的指头，然后慢慢测量我们，测量我们，再测量我们，结果你看见我们就长大了。什么时候我们长大了？起头我们是享受这些产业，我们吸取世家的井，我们就满足了，我们就长大了。但是问题就是怎么样呢？要怎么样？要从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所以到那个时候，感谢主，我们不止在基督里面得着基业，而且现在保罗要让我们看见，神要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怎么样呢？不止让我们知道恩召有何等的指望，更重要的是他在圣徒中所得的基业是何等丰盛的，不光是荣耀，是丰盛的荣耀。我们真的觉得不敢，我们讲到他的迦南美，讲到基督是我们的产业，我们说那是丰盛的荣耀。弟兄姊妹，像我们这些如虫如蛆的人，神没有撇弃我们，神爱我们，让我们经历了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他的目的是什么？他的目的要叫我们变成什么？变成他的产业。然后请记得，大卫是从牧人，是从羊圈里面把他呼召出来，他要牧养神的产业。感谢主，我们的主是好牧人，好牧人牧养生命，不光如此，好牧人也管理神的产业，我们都是他的产业。所以今天我们如果和他一同受苦，有一天我们就和他一同受苦。感谢主，当我们想到整本的约书亚记 我们也想起整本的圣经，你看主的话不是那么丰富吗？所以但愿主叫我们有个悔改的心，我们轻看神的话，我们以为说那些字那些地名人名没有什么意思，但如果你仔细的来读的话，你真的能够找出其中的丰富来。很可惜我们的时间太短，也许很多弟兄姊妹说我们三个七个钟头还很短吗？就着我的记录还是很短的，因为我每次去巴西的时候，你记不记得去年我们讲什么？我们讲这个什么撒加利亚书是20个钟头嘛，但是呢我在巴西的时候是用40个钟头讲的，而且是两年讲，一年是一个礼拜讲一个礼拜，当然没有像这样讲不行的。那么我们在一个地方住了一个礼拜，然后我们一同讲这个撒加利亚是要分上下集才能讲完的，所以你就知道说主的话是丰富的。所以这次呢我们只能够蜻蜓点水式的，所以我们称它做约书亚是一撇，只是一撇而已。所以巴不得我们回去我们好好把这一撇再好好看一下，求主呢对我们继续的说话。请大家记得我所得着的只是这一块，但是有很多东西是你有的我没有的。所以如果这一次你回去好好把这些话好好的消化过，弟兄姊妹，你好好再供应出去，我敢说弟兄姊妹，你讲的是从亚瑟的角度讲的，他讲的是从加德的角度讲的，他讲的是从以巴莲角度讲的，这就是教会的丰富。所以你千万不要相信一个人的丰富，我不过是抛砖引玉就是了，把这个砖丢出去，希望明年后年你们能把玉归还给我。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在神面前的祷告，好不好？我想感谢主，既然主把这个时间给我们，我们最后把感谢归给他，我们低头一个简单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这些都是你的怜悯。主啊，当我们没有预备好的时候，你对我们说话，但愿这一次的话有永世的价值。但愿很多人生下来就为着这个周末，我们仰望你，这些话紧紧地跟随我们，特别对年轻人说话，叫他们能够勇敢向前。他们不需要证明圣经是神的话，因为当我们经历这个圣经里面的丰富，我们看见其中的奇妙，我们看见律法的奇妙，我们不能不把感谢归给你。所以我们的主，我们仰望你，虽然聚会散去，我们求你继续的说话，继续借着录影带说话，也继续录音带说话，对近处的，对远方的，主啊，凡是你自己的旨意所要做，但愿这一次都能够做成功。我们这样的祷告感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